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1篇，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的第三部分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新耶路撒冷城的特征，就是它的量度和城墙。首先我们要来看它的量度。启示录21章15节说，同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，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。苇子是为着量度，量度是为着距有。这里可以参考以西结书40章第5节，那里说，看那殿外周围有墙，那人手里拿着量度的苇子，长6肘，每肘是1肘零1掌，他量那建筑的墙，厚一苇，高一苇。撒迦利亚书2章1到2节说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，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，我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看多宽多长。启示录11章第1节也说，有一根像量度之杖的苇子赐给我，又有话说，起来，将神的殿和坛，并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。请我们注意，这量度的工具是苇子，而不是杖。杖表征或含是审判、管教和惩罚。按照11章1节，像量度之杖的苇子，用来将神的殿和坛，并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。杖含是刑罚，因此像量度之杖的苇子在此指明用刑罚来量度以具有。然而在21章15节里有苇子，却没有提到杖。这里没有含是审判、管教或惩治，因为西耶路撒冷在各方面都是完整和完全的。这座城已经通过了各样的试验，那宇宙的光明妇人其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已经在四个时代里经过了许多对付，也被许多杖所量过，甚至今天召会仍是被杖所量，不是被苇子所量。当四个时代过去，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，就不再需要用杖来测量了。新耶路撒冷为一根苇子所量，意思就是这一量度是为了具有。假定你想购买一些地产，首先你将其度量，然后将其具有。妇女在布店里买料子也是这样，所量出的数量就是他们所购买并具有的数量。同样的，新耶路撒冷要被金苇子所量，就是要非常积极的完全被主占有。请我们注意，这苇子是金苇子。金既是表征神圣的性情，用金苇子量度就表征测量城、城门、城墙，那是照着神圣的性情。凡不合乎神圣性情的都不属于新耶路撒冷。神不能拥有与他性情不合的东西，这整座城连城门和城墙在内都能通过神圣性情的量度与试验，因此这座城适合为神所有。甚至今天神也用他神圣量度金的标准来量召会。当神量一个召会的时候，他不在意我们的智慧、活动或口才，但他非常在意他的性情有多少已经做到我们里面。神圣的金子是召会的实质吗？召会是由神的神圣素质所构成的吗？召会的实质必须是神圣的。这也就是说，神圣的实质必须被做到召会生活中，所以量度的标准 不是我们人的性情，乃是神的性情。我们彼此要表现爱的时候，必须决定要表现怎样的爱，是属人的还是神圣的。关于谦卑和良善也是如此，虽然我们必须谦卑良善，但是我们必须核对我们的谦卑和良善是属人的或是神圣的，这原则适用于我们人性的每一面。我们需要有神圣的人性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神圣的性情做到我们里面。请记得，神良召会是照着神圣的性情，神的金性情是独一的标准。十六节有城本身的量度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天使用苇子量那城，共有12000斯泰迪亚，长宽高都相等。墙高144肘，城高12000斯泰迪亚。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事儿很觉不解，城的量度还是城本身像一座12000斯泰迪亚的高山，而城墙本身从根基到顶端是144肘。12000斯泰迪亚是700多万尺，或是1360多英里。关于城，另外一件令我不解的事，就是城里只有一条街道，我想不通这一条街道如何能应接12个门。按照我的意见，至少应该有12条街道，每一个门有一条街道相通。有一天，当我在上海与倪弟兄同处的时候，他指出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山，那一条街道是从宝座盘旋而下，经过12个门。不管我们进哪个门，我们都在同一条街道上。因为街道是螺旋形的，所以在这城里不可能有人迷路，即使你闭着眼顺着这条街道走，也绝不会迷路。第十六节说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。新耶路撒冷是四方的，表征它在各面都是完整完全绝对平直毫不歪斜的。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高都是12000斯泰迪亚，12000是12的1000倍。12既然表征神行政中绝对完全和永远完整，12000就表征1000倍这样的完全与完整。按这量度，新耶路撒冷是一立方体，无论是在帐幕还是在圣殿里，至圣所的尺度长宽高都相等。帐幕里的至圣所是长宽高各10肘的立方体，圣殿里的至圣所是长宽高各20肘的立方体。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高都相等，表征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，所以新耶路撒冷是至圣所扩大到极点。我们在希伯来书生命读经信息中曾经指出过，我们对至圣所的经历必须不断的增加，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52篇。这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至圣所必须不断的扩大。首先我们有出埃及记较小的至圣所，然后有列王记上较大的至圣所，最终有启示录最大的至圣所。至终我们的至圣所长宽高都是1360多英里。现在我们需要看见至圣所的原则。至圣所的原则就是人可以直接在神面前生活行事。按照旧约的记载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，但希伯来书启示借着基督救赎的血，至圣所向着所有信他的人开启了。 所有蒙救赎的人都能进到神面前，活在神面前，并且停留在那里，享受与神合一的交通。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每个在其中的人都会看见神，摸着神，敬拜神，侍奉神，甚至在神面前生活居住。今天的召会生活必须是至圣所，召会必须是一立方体，它的性质必须全然圣别。十七节说到城墙的量度，那里说又量了城墙，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144肘。144是12×12，12×12表征在神行政中绝对完全与永远完整中的绝对完全与永远的完整。圣城的墙在神永远的行政中是何等的完全与完整。这节说城墙是按着人的尺寸，也就是天使的尺寸。在复活里，人要像天使一样，因此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，表征城墙不是天然的，乃是在复活里的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城墙的构造。第十八节说，墙是用碧玉造的。碧玉是一种变化的宝石，带着神显出来的样子。这种石头明如水晶，是深绿色的。启示录四章三节说，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照着这节，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碧玉的深绿色表征丰盛的生命，青草、绿地和青翠的山都见证生命的丰富。倘若草地或田间是褐黄色的，我们的印象就是那里没有生命，但是深绿色表征生命的丰盛。四章说，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也像红宝石，那是一种极贵的宝石，红色表征救赎。碧玉指明那在他丰盛生命中的荣耀的神，红宝石表征这位神是救赎的神。今天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，也是救赎的神。然而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就不再需要救赎了，所以城墙是碧玉的，是深绿色的，彰显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已经看见城墙高144肘，这是按照人的尺寸，也就是天使的尺寸。我们曾经指出，这表征城墙不是天然的，乃是在复活里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凡我们所说所做和所事的都必须是在复活里。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，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，这就是复活。好些时候我快要发脾气了，我就运用我的灵钉死我天然的人，每当我这样做，我就在复活里。不仅对我们的脾气必须这样实行，甚至对我们的爱也必须这样实行。不要天然的爱别人，要在复活里来爱他们。天然的爱像蜜一样，我们不需要蜜的爱，我们需要在复活里的爱，就是已经被十字架杀死并凭神圣生命复活的爱。在这样的爱里没有蜜，却有乳香和盐。按照利未记第二章，素祭能有乳香和盐，却不能有蜜。今天在大多数基督徒中间的爱很少是在复活里的爱， 也就是真正的爱。大部分的爱不仅像蜜一样，还满了教。虽然许多基督徒说的爱，这爱却可能不是受过十字架对付，并且凭神圣生命复活的爱。我们所需要的是复活的爱，就是在神圣生命里的爱。我喜欢看见弟兄姊妹们生命长大，并且经历建造，但我不喜欢看见任何天然的爱。你和别人之间最好保持距离，不要穿别人的衣服，甚至不要用别人的圣经。你天然的生命若是受过对付，你就不会用属于别人的圣经。用别人的圣经并不指明你在灵里爱他，却证明你是照着天然的口味来爱他。你花很多功夫和某个弟兄在一起，因为他合你的口味。也许你以为和他交通，你就在生命里长大。事实上，因着你对他的爱是天然的，你一点儿也没有长大。我们越爱别人，就越该和他们保持距离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学习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在复活里，不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。你若不确定所要做的事是不是在复活里，就请你不要做。你要祷告，等候，直到你确定自己是在复活里。两西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按着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意思就是不仅按着神圣的性情来量，也按着复活来量。你必须爱我，我也必须爱你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，乃是在神圣的生命里。绝不要把丝毫地位让给天然的生命，不管你多爱别人，仍要与他们保持距离。你若如此，就会远避天然的生命，在复活里来爱别人。这虽是照着人性，却有天使的样子。1932年，就是我进入召会生活的那年，我第一次学如何在复活里，不在天然生命里行事的功课。有一位姊妹总是帮助别人，却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买一本好的圣经。她的钱不是花在她自己身上，乃是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我知道她的情况，注意到她不得不使用一本很破旧的圣经。我自然就有个负担，要买一本好的皮面圣经，匿名的送给她。我为这事到主面前时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要为这位姊妹买一本圣经。我做这事是在我天然的生命里，还是在你复活的生命里呢？因着这样求问主，我学了很多功课，因为我不确定我是照着复活的生命而行，我就不能立刻买圣经。我等候一段时间，直到我确定我不是照着天然的生命，乃是照着基督复活的生命而行。有一天，我为他买了一本圣经，匿名送给了他。他因着得到圣经这份礼物，信心就得到坚固，在相信主的事上有所长进。我若早几个星期送他，他就不会在这方面得着帮助。我确定我能在复活里送给他一本圣经的那天，正是他需要得到那本圣经的日子。